本是神对大卫的一个许可哈，说他可以去到这个地方。大卫有问，然后神告诉他可以去，然后去这个地方。因此去希伯伦是上帝的旨意，是合乎上帝旨意的。我们常常要提醒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件事合神的旨意，并不表示它会让你很顺利。我们好像总难免，这是我们人性嘛，我们总觉得我们做的对就会很顺利、很幸福、很快乐。就是用哲学上的字眼或伦理上的字眼，德和福应该是连在一起的。你德行，也就是你做得好、做得对，那么你的福气包括长寿富贵啊这些东西就应该多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康德也讨论这个问题，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更深入的看法。第一个，我们不会说德和福不一致，是一致的，因为甚至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一致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行事为人合神心意的人，一定能蒙神的赐福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因为人的罪恶，所以这个德和福，如果我们要在今生就经历到完全的一致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事实上不仅完全不一致，有的时候似乎完全相反。我们会为义受逼迫，我们会因为行的对而受到祸患。各位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想得完整一点，当然也不要太复杂。所以想得完整就是说，你不要以为我今天行事为人正直，照圣经上讲的就会很惨哦。各位，这也不是圣经上所讲的。就是所谓成功神学或失败神学，所谓成功神学就是行得对就一切顺利，失败神学就是我们只要信靠主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就失败。这两个想法都不对。我们相信神的儿女是经历，是天天经历死和复活的。我是天天的死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，我天天与主同死，保罗在罗马书也讲，我们与主同死，我们天天与主一起复活。我们遵行神的旨意所产生的结果常常是我们想不到的。当大卫说我可不可以去犹大的一个城，可以去哪里，去这个犹大的古城，或者说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古城希伯伦。在这里大卫做王7年半，但是他在这里等了7年半才成为整个以色列的神，也就以色列的王，也就是他神叫他来这里，神允许他来这里，让他又等了7年半。我们讲等7年半好像很简单的，如果我们再想长一点的话，我不知道大卫什么时候是被他几岁的时候被撒母耳高为以色列的王，这个在撒母耳记上有讲，就是神定义要废掉扫罗以后，就要撒母耳去高大卫。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卫是几岁，但是照撒母耳记上那描述，他年龄还非常的小。事实上他爸爸都不让他成为受膏者，如果照今天的话来讲，他连候选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年龄还不到，他连被膏的资格都没有，他爸爸都不给他去被膏，想都没有想到。那上帝在那么年轻的时候，他那么年轻的时候就膏他做王。可是不知道等了多久啊，我们简单回顾一下，非常简单的，如果大卫那个时候是20岁或者说15岁的时候就被膏，因为那时候圣经上讲他是童子啊，他又那个时候是在扫罗的前面，是谈是一个被称为是少年人，所以他年龄不会太大，15岁20岁。然后他最后有一天做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是30岁，有10到15年的时间，大卫有上帝高的王的身份，但是他是逃亡者，他是流亡者，他是一个孤单的人，他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他多次性命是危险的。他第二次被膏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，如果他第一次被膏十五岁，然后后来成为扫罗前面的红人，然后成为扫罗最信任的人，然后成为扫罗手下的英雄，然后成为扫罗嫉妒的对象，然后就开始逃亡，这整个的时间我们不知道多长。逃亡还有他在 扫罗面前蒙宠和被扫罗追杀这段时间有多长，我们不知道，也很难估算，因为圣经上讲的常常概括词，扫罗做王是40年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堕落的，他是什么时候神不要他的，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，这跟大卫在他身边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不晓得，但是有一段时间，我想我们也不必追究太长，我们不必追究太深，不必做这些考据，你这一生受苦的年月会多长啊？各位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一生之久，因为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以到80，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人变如飞而去，我们是活在你的震怒之下，诗篇90篇。但是你说神拯救我们，神让我们幸福快乐的日子多久，也是一生之久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，没有一天从你在母腹中一直到你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一天不是在幸福快乐复活得胜的日子里，也没有一天不是在艰难的日子里，有的时候这个多一点，有的时候那个多一点，我们需要的是定睛仰望主，我们的主复活了，他就算是做了被高作王，他还忍受那么多的痛苦，像囚犯一样，像逃亡者一样，他就算是扫罗死了，他在希伯伦做王7年半，也还是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等吧。我们不算前面的，我们圣经没有跟我们讲他受高作王以后受了多久的苦，我说可能10年，可能15年，我们不晓得，说起来10年15年说说就过去了。各位，我想奥巴马总统当选到就职，我忘记是多久了，1-2个月吧。我们马英九总统我也不知道多久，你当选到就职如果有7年半，也太长了一点吧。如果从当选到就职是15年，这也太久了。神的应许我们要等多久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哎，完全的实现我们到今天都还在说，主啊我愿你来，我们等候我们的主来，但是我们又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，一天到晚在做梦，一天到晚什么事都不做，哦，主啊我等你来，然后也不工作，也不结婚，也不生孩子，也不各位，不工作不一定就是你的错哈，不结婚不生孩子更不一定是你的错，这现在社会常常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替我们伸冤，我们仰望主拯救我们，那是天天需要的，这有点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钉死然后复活中间有3天的时间，那3天很多人在讨论他在哪里，在阴间吗？在天上吗？在乐园里吗？我想这个我们也很难去讨论，我们相信他永远在父的手里，我们相信他永远是君王，但是一直到今天还不是每个人都承认他是王，如同你我也是君王一样，我们在盼望这位君王的来到，我们盼望，我们也跟他一起在做王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奴隶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贱人啊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逃亡者，很多时候我们真是囚犯，如同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君王，如果我们主耶稣他的特点就是他是王，他的出身马太福音1章就告诉我们，就有远方的博士来见他，然后问，那问希律王，那生下来要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，他的出身被称是犹太人的王，耶稣这一生有多少王的头衔，他是万王之王，所以他是万王的王，他是世界的君王，他是世界君王，他是公义之君，他是慈爱之君，他有很多的称谓，但是他的出身告诉我们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的死也是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。大卫就某个意义来讲是象征了我们的主耶稣，包括他在希伯伦做王的那7年半，是王却还受很多的苦， 是王，却也能够，虽然还没有是全国的王，也显出主他有王的权柄。在每一卷福音书里面，包括约翰福音第十八章、十九章，耶稣被交去的罪名就是这个，被审判的时候，十八章三十三节，比拉多又进了衙门，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？”Are you the king of the Jews？ 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王不是太重要的事，犹太人是一个小国家，但犹太人的王就是指大卫那个国度要重新显现，而且是一个完全的显现。当后来比拉多审判了很久，他审判他三次讲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罪。约翰福音十九章十二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：“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凡自以为为王的，就是背叛该杀了。”在特别约翰福音里面，一直讲到耶稣的死因是因为他是王。对，一个人的死因因为他贩毒，一个人死因因为他杀人，一个人死因因为他喝醉酒，一个人死因因为他被别的喝醉酒的人撞死，一个人死的原因被人毒杀，一个人死的原因因为他生病，因为他心肌梗塞。耶稣死的原因是因为他是王，因为这个世界不愿意承认他是王。比拉多把耶稣最后带到犹太人面前的时候，约翰福音十九章十四节，那日是逾越节，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阵。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了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，那时约有五阵，那个时候就是前天中午。习惯的讲法，在星期五的中午就是受难日，通常很多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就是有进食祷告。星期五的中午是耶稣被钉的日子，照约翰福音的写法，就是比拉多说出这是你们的王，所有的当地的人，以色列人就说：“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”比拉多说：“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？”祭司长回答说：“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”这句话出自犹太人，出自祭司的口里，真是大逆不道啊！罗马人可以说这句话，中国人可以说这句话，比拉多可以说这句话，犹太人怎么可以说这句话？除了该杀，我们没有王。他们就是不相信该杀是王啊，他们是相信大卫的子孙有一天要做王的。现在有个人也自称是王，比拉多也这样说了，这是你们的王。比拉多为什么这样说？我们今天不去讲了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从心里常常说一句话：除了耶稣，我没有王。但是我们不必责备犹太人，如同我们不必责备外邦人。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信靠上帝的人，甚至很多受洗了归入主名下，可是在生活中以自己为王的人，我们都常常说：除了钱以外，我没有王；除了我以外，我没有王。我就是王，我就是主，我就决定一切。这是悖逆的人，这叫做罪恶。罪不必想到是杀人放火，很多人道德好得不得了，但是他用自己的理性，用自己来做主，那就是悖逆上帝。约翰福音写的实在太动人了。约翰福音其他三个福音也都有讲，比拉多又用一个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在十字架上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 拿撒勒耶稣。有许多犹太人恋这名，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。罗马就是拉丁，这在圣经里面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有，应该没有了。拉丁文、希腊文、希伯来文共同，是另外一个王，是世界上的王该撒底下的一个巡抚，他用这种联合国的国际语言写了犹太人的王。大卫是犹太人，而且很多人在念这个犹太人的王。各位，今天耶稣是我们的王吗？各位，今天我们口里称他为主，称他为王，我们在每件事上顺服他，我们喜悦我们的王吗？好像诗篇里面常常讲到，我想到我的王，我的舌头是快手笔。我们喜欢，我们不仅是顺服我们的王，而且我们喜悦他的旨意，我们喜悦他给我们的十字架。犹太人抗议说，不要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要说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说，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。耶稣被钉的时候，上面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。各位，我再次要各位去思想这讽刺的地方，这不合理的地方。这是一个杀人犯，这是一个强奸犯，这个人贩毒。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上面所钉的应该是他的罪行，他是为什么被处死？耶稣的名字是他是王。今天这个世界，包括在这个岛上，包括在全世界，甚至包括在很多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称耶稣是我们的王，我们求主让耶稣真的是我们的王，是王，我们得顺服他，得喜悦他，得爱他，得活出他的样式，也得积极的等待啊。耶和华借着撒母耳对大卫讲，你是以色列的王，怎么要等那么久？圣经里面忍耐等候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，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在等候主的来，我们很多时候等不下去了。你说我真的是等候我的王，我盼望他。你记得耶稣再来的时候讲了好多这一类，耶稣讲了很多他再来的时候那些比喻，包括他是王，我们不要想王，今天不大没有太多国家有王，你的主人，有主人出去了，交给仆人一些事情办，那个不忠心的仆人就趁着他不在的时候不把他当王。你记得王有娶亲的宴席，请人来，人因为有自己的事情就拒绝赴宴。各位，当我们在生活中不愿意照着主的心意，不愿意爱人，不愿意勇敢，不愿意刚强，不愿意舍己，我们都是在说一句话，除了我以外我没有别的王。上帝耶稣那是装饰的王，那是我一年一次复活节去教会的时候这样说一说，我没有真的把他当王。大卫三度被高为王，第一次高完了以后祸患连连，第二次还又等了七年半，亚伯拉罕等上帝的应许不是一直在等候吗？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蒙召，100岁的时候才得儿子，得神认可的儿子，而他一生没有得到上帝要给他的天上星星那样多的子孙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盼望我的日子，那个盼望有等候的意思。各位，摩西也等候耶和华作王，带他们进到迦南地，摩西一生都没有等到，大卫还等到了，感谢主。但是他的等到也还是有没有完全的地方。 我们今天只看他在希伯伦作王以及这个转折的第五章的部分。他真的作王以后，他真的成为耶路撒冷整个以色列的王以后，你就看到撒母耳记下讲到所有更大的祸患就临到他了，包括他犯了大罪，他在逃亡的时候都没有犯这个罪，包括他谋杀，包括他不诚实，包括他淫乱，包括他懦弱，包括他儿子要杀他，一直到他死。各位，这表示什么？这表示我们在欢喜快乐，在充满盼望的，在纪念我们主的死和复活的时候，当我们很高兴，哦，终于大卫有那以色列的那十，可能十个支派，现在来希伯伦见大卫了。第五章第一节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为什么扫罗在的时候你们不说这话？为什么大卫明明比扫罗是一个更好的领导者的时候，为什么扫罗是疯狂的时候？为什么扫罗连自己儿子都要杀的时候？为什么扫罗把罗伯城的人通通杀完的时候？为什么扫罗在做那么多丧心病狂，把全国的军力不用来抵抗非利士人而来追杀大卫的时候，那些人不对大卫说，我们是你的骨肉，你来做我们的王？所以我们人都是懦弱的。有人说全世界最好统治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啊，包括在最历史上最坏的暴政当中，而这个没有停过，哦，百姓都还不会造反，没有听过哪个国家民族统治者可以把百姓饿死几千万，这是指60年代初期的那个中国大饥荒，政权稳若泰山了。中国人是最好统治的，但中国人也是最难统治。我们都可以苟延残喘的活下去，但是呢，要统治我们，叫我们成为守法的公民，不，哦，那又很难的。我们没有这个法律的观念，好像不大有法律的观念，真是很难统治的一群人。大卫如果是那么好，为什么百姓不会做出一个好的选择，早一点就选择他？这我们也许也不需要问这个问题吧。耶稣那么好，为什么被那么多人弃绝？各位，耶稣那么好，为什么我们的同胞95%以上不信他？各位，如果我们这已经尝过天恩滋味的，我们的上帝是最好的，为什么我们这些基督徒并不是顺服他的？当然包括我在内。这些人后来来跟大卫讲，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，就是现在群龙无首啦，现在看起来如果不投效大卫是不行了。人会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来归向上帝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我要学英文，我要到教会里借钱，我要到教会里卖保险，我要干什么？各位，其实这些不一定是坏理由。很少有人因为，哦，我知道教会里所传的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，所以我要来信他。通常我们都是自己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我们来信他，这不是坏事。很多人为了吃饼得饱来信耶稣，但是我们希望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我们信耶稣越来是越因为他配，因为他真是真为救主，真为主宰。他们都想到了，现在要大卫做王，现在有求于大卫了。因为我们在底下又看到他们有内忧外患啊，包括非利士人。从前扫罗做牧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出入是你，耶和华也曾应许你，并牧养我的名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。为什么他们以前不讲呢？为什么他们以前不表态呢？为什么这时候扫罗已经死了，他儿子也死了，整个以色列根本没有君王了，所以他们来找大卫了呢？哎，我们在四世纪也看过啊，有这样的人，应该是耶夫他吧。他是一个英雄，但是以色列人本来也讨厌他，到后来实在不能解决问题，就来找他了。哎，拜托拜托拜托，势力，我们都是势力，我们的大小眼墙都少，都是你我都是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归向上帝以后，我们能够越来越单单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，我们就顺服他。 我们听从上帝，我们就顺服上帝，我们就信靠上帝。第三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30岁，在位40年，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。哇，等了7年半，好辛苦的等候啊！耶和华，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。我们会等候主吗？我们会在好像一切都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继续等候主吗？我再次强调，等候不是守株待兔，等候不是不做事，等候是把你的盼望、把你的力量、把你的喜悦统统放在上帝身上，而过一个积极的生活。我们等候你，我们等候你替我们伸冤，我们等候你。做完了大卫下面做的一件事情，各位，你记得吗？我们大概这些历史都不大记得，会背答案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。南京什么时候成为中华民国的国都啊？我记得我们以前念近代史是北伐成功以后定都南京。原来我们的首都在哪里啊？这看你怎么写历史了。我看西方很多历史在北伐之后，北伐之前的首都是北京的，不是广州，不是黄埔军校所在的地方，也不是上海，也不是武汉。武汉有一段时间好像是，哇，第一个要定都，定都在哪里？这些都是学者去考究的问题，这些大家从政治上也可以去讨论。我们如果讲现代的现实的政治，大家才会想到一点跟我们有关系。我不是在谈政治，我用政治来说明一下。如果今天两岸统一了，国都在哪里？我相信北京一定说在北京嘛。我们可能在台北呢。所以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如果今天台湾独立了，要公平了，对不对？蓝的绿的都讲，如果今天台湾独立了，国都在哪里？我猜绿营会说在高雄或者在台南。我们以前念地理，选择一个国都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也没有去考究伦敦怎么成为英国国都，如同我不记得华盛顿 DC 怎么成为美国的国都的。但是我想起码 DC 成为美国的国都跟什么军事啊，跟我们常常讲到易守难攻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可在那个时候，一个首都在军事上必须是一个易守难攻的。大卫去希伯伦可能跟也有军事和政治的考量，去耶路撒冷一定也有。起码我知道这件事，耶路撒冷是在就是南国和北国的差不多中间的地方，就在比较中间的地方，就是可以说不偏任何一方面。现在大卫要攻下耶路撒冷做首都，我再一次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圣经里没有说为什么要定都于耶路撒冷，之前没有，之前是示罗是会幕所在的地方，后来有过其他的地方，现在是耶路撒冷。想到耶路撒冷，都是叫人掉眼泪。耶路撒冷是古城，其实耶路撒冷跟希伯伦一样，在创世纪就提到了，远在大卫之前。在创世纪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亚伯拉罕有一次作战，回来有撒冷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的王，这是一个古都。那个撒冷王麦基洗德预表的是耶稣，预表的是上帝，这是上帝的京城。今天我们在这个京城也一样看到许多的血泪，到今天是那么的不和平。如果在当时要攻下这个地方，恐怕有个最简单的理由是战略，这个地方易守难攻。 第六节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，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。耶路撒冷在约书亚记就曾经，约书亚记四世纪曾经被以色列人攻下过，但显然耶布斯人又夺回去了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，必不能进这地方。心里想，大卫绝不能进去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。当日大卫说，谁攻打耶布斯人，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。从此有句俗语说，在那里有瞎子瘸子，他不能进屋去。哈，各位，这很幽默，我们也看不太懂。去讲大卫定都，这何等神圣事，怎么两次出现瘸子瞎子，然后这对那个有残障的人士也是一个侮辱啊，怎么这样讲？各位，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这形容的说法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，今天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去过，我还没去过，是一个高的地方，是在锡安山上面，是 impenetrable， 不能够攻下来，是易守难攻的。所以耶布斯人住在那里，当大卫要来攻打的时候，耶布斯人说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瘸子和瞎子都能够防守，所以呢，你要攻下来啊，你只要把瘸子瞎子防守的瘸子瞎子赶走就可以了。不是大卫讨厌瘸子瞎子，事实上后面我们还看到大卫所爱的一个米非波设就是瘸子。圣经里没有那种歧视的眼光，这里在讲到说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大卫要攻下来不可能，可是大卫攻下来了。这跟我们今天讲复活有关系吗？这跟我们今天在教会有关系吗？我也把它引申一下，我觉得很有关系。各位，耶路撒冷，圣城耶路撒冷 The Holy City， 圣经 The Holy Capital， 圣城，上帝所在的地方，上帝坐在耶路撒冷，坐在锡安山之上，耶和华坐着为王。有一个河绕着这个城，城的分岔使神的选民喜悦。上耶路撒冷是大君王之城，不只是大卫，是耶和华所在的，是会幕所在的，是圣殿所在的，是上帝所在的。那么我请问各位，上帝今天在哪里呢？上帝在他的圣城里面，就是上帝在他的教会里面。我认为新约旧约里面很多地方，包括这个地方耶路撒冷，可以指着教会。我认为在圣经里面很多提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，在神得到我们之后成为他的家的那个意义。耶稣说，壮士，一个人要进壮士的家里，要拿走壮士的东西，他要比壮士更强壮，那是一场战争。大卫要定都耶路撒冷，他要有一场战争。耶和华要定都教会，他要打一场仗，他借着他的教会，借着已经重生得救，借着基督精兵，穿着全副军装来为他迎娶他的京城。那么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复活节的时候他是胜过了死亡，我们也继续讲，我们靠着他的得胜，我们要继续胜过一切的仇敌，我们要胜过一切的仇敌，包括撒旦，包括魔鬼，包括死亡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是靠着主夸胜，而且是主使我们得胜。记得在讲复活的时候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问的问题吗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那里就跟圣经很多地方，包括启示录，死被 personalized， 死变成一个动 东西，死是一个人，就好像我们俗话常常讲的死神来了，就好像我们常常有些图画所代表的一个死神是怎么样子，头是骷髅，然后披着一个灰灰的衣服，手上拿着一把刀，然后很阴沉恐怖的样子，那个叫做死。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意思就是说，死啊，你的武器在哪里？你今天敢讲吗？今天你去医院探访的时候，我有过这样的体会，我有过直接或间接这样的体会。直接一次的体会不是在医院，有一次我在美国开车，在高速路上出了一个几乎要发生的大车祸啊，那个不去讲它，反正我大概只差半秒钟就要从那个 overpass 上面掉下来了。那个车子是悬在那个中间，挂在那上面，那太惊险了。我知道半秒钟，可能不到半秒钟，在往前面一点点，我的车子掉下去，我就一定死亡。死亡跟我很近，我现在都很难想象那个。我还记得有一年，另外一次我的朋友，他打电话给我，他说：“老康，你来帮个忙。”啊，我说：“哎呦，因为我住在田纳西，他住在明尼苏达。”我说：“你要我到明尼苏达帮你忙，那我不开车要十几个钟头哎。”他没有，我就在田纳西以北一个小城。我说那你要我去帮什么？他说我出车祸了。他在肯塔基出了车祸，在高速路上。我气死了，我第二天那个有考试，不是第二天，我下个礼拜有个重要的考试，但是你们要打电话来，我只好去了，开车去了，开了一个钟头。然后他全家在那个大车祸里面，他全家都要到我家来。我去他家，我去那个地方，我去了医院，我看到他了。他说啊，好像还要我带他去出事的现场。各位，他们从明天收了租了一部车，各位是租的车子，租的车子通常一般都是状况很好的，租了一部那个修理车，从明天收了开来。要开到佛罗里达去迪士尼世界全家玩，他有一个大概五六岁的女儿，还有一个大概半个月不大三个月的 baby， 在那个车里面，在高速路上开得非常顺利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车子就失去控制，冲向了那个高速路这种双向中间的 middle， 然后就翻了打滚。高速路上出车祸，然后就在那个 middle 里面打了好多滚，然后后来警察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就把他们救出来，从车子里面脱出来，送到医院。各位，他们家的东西啊，后来装到我的车上，那个衣服啊，什么东西啊，我们洗衣机洗了两次，拿出来还有碎玻璃，你可以想象吗？那玻璃都碎了。四个人，我先到现场，然后再到医院啊，都办好了，然后我就带他们一家挤着我那小车子，然后就往我家路上走。我本来真是很火大，你什么时候不来开车不小心，我要考试的时候你来，然后又出了个车祸。是神提醒我。我突然想到了，我突然问他，我说某某啊，我这朋友到今天还没信耶稣，我说某某，你知不知道是上帝保护你？这个时候他当然说，哎呀，是了。我说你看到现场没有？他当初实在太糊涂了，后来再回到现场才想到，我怎么第一个车祸怎么发生的不晓得，大概爆胎还是什么，我们不晓得，然后就这样翻呢。然后玻璃没有一片是完全的，车子里通通都是碎玻璃。我说你和你家包括那个 baby 毫发未损的。我说你不觉得很稀奇？他说对啊，很稀奇啊，上帝保护他了。 我说你知不知道上帝怎么保护你、啊、各位，我记得，我甚至记得是哪一天，因为那天是星期五，受难日。当然我不能够这样连说啊，因为耶稣的死让你受难日这天你全家没有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平安，我不能这样用，因为那天一定也有别的车祸。但我的确说了，我的确说圣经是这样讲的，我们所有的苦难都归在耶稣身上。我们经过太多的艰难，而上帝对我们有太多的保守，我们有太多的危险，我们有太多的白白的蒙恩，我们都不知道。大卫能够打下耶路撒冷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，大卫能够住在耶路撒冷里平安也是上帝很奇妙的恩典。每一个我们得到的祝福恩典都跟耶稣的死和复活有关系，我们不是常常把它连在一起的。大卫在那个宝藏城里面他平安，耶和华大卫在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城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复活的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平安；复活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顺利；复活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得胜；复活主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在世界任何一个被魔鬼所恨恶的地方，神都保守我们。但这不表示我们不碰到艰难，我们有艰难。神继续恩待大卫。第十一节，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、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，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。哎，这话实在也是很宝贵。大卫就知道，各位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上帝坚固你吗？就这里来看，又有点成功神学，就是解经家也会告诉你，就各国都好像包括他先建宫殿啦，定京城啦，然后他又得到推罗王送他很多东西来啊。大卫看自己很顺利，知道这是神的帮助。好像我们成功神学上讲的，我事情顺利就表示我做得对。各位，我说了，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这一点，是有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十架神学或所谓的失败神学，就是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常常会经历十字架的死亡。我们其实不应该太在意我们这个世上顺利或不顺利，我说不应该太在意，我不能讲得太残忍太无人性。我们天天在辛苦中我们还能够欢喜快乐跳跃，这是实在不太容易，或者只有精神有点问题才会这样。我们一天到晚很顺利，我们一天到凡事都顺利，又加薪啊，小孩啊，什么成绩都好，我们一天到晚都在为耶路撒冷哀哭，这也不大正常。我们有我们的人性，我们也感谢主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还是仰望我们的上帝吧。这一切上帝给我们的福，上帝给我们今生的福，上帝给我们今生的艰难，都因为上帝自己，让我们可以享受，让我们也可以忍受，可以享受福也可以忍受祸，可以享受祸也可以忍受福。对，各位，福有的时候也在忍受，有的时候你的幸福家庭你也得忍耐一下，包括你们快乐的要去吃一个什么结婚周年或什么，也可能你要忍耐他在化妆啊、等候啊、小儿子要上厕所啊什么，妈妈我那又忘了，这都是我们在生活中会有的。而且我们也知道，在神好像挪去了一切的艰难，甚至在耶稣已经复活以后，神的儿女在世上也还是有得罪神的时候。十三节，大卫离开希伯伦之后，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，这不大好吧？虽然这句话不大好，因为立后妃我们总觉得不大好，但是不管怎么讲，这也是好像上帝给他物质上祝福和平安的一个征兆。我们不能够太否认这些事情，就如同我们做见证嘛，哎呀，神让我事业很好，真是感谢主，在金融海啸的时候我又赚了20亿啊。那对不起，那你们一定是一个可恶的人才会在这时候算，但是也不一定啊，这都很难说。我们实在不能用这些做得失， 我们知道神让我们活在这世上，会经历死亡，会经历阴间，会经历复活，我们都会经历。他在耶路撒冷生了这些孩子，其实也让我们有很多的担心和害怕，因为这里面我们想到其他他在希伯伦生的孩子所造成的麻烦，就想到其他这些众子又何尝一定是好呢？我们也想到亚哈的儿子成堆成堆的被杀掉了。这个世界，不要仰望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甚至耶稣都不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活在世界，我们继续工作，但我们仰望上帝，我们也继续作战。复活节不是只是唱完了哦，各位，现在已经是最后一次的，今天复活节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堂的正道了，献诗也献完了啊，可以休息了哦，感谢主，明年再说吧，明年再来一次吧，很多人一年来一次教会嘛哈。各位，天天都是复活节，天天都是复活的日子，天天也是受难的日子，天天都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的日子，天天都是安息日子，天天也都是征战的日子。你看到大卫又有很剧烈的征战，十七节，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王，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，大卫听见就下到宝藏，这好像逃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，这跟大卫以前好像不一样，勇敢应战，现在好像有点害怕了。不一定是大卫胆识不足了，也不一定大卫信心小了，而是大卫现在身份不一样了。以前是一个牧羊人的孩子，得失没有那么重要，现在他是一国之君，他死了问题很严重，所以他要谨慎一点，下到宝藏里面。然后非利士人来了，布散在利伐因谷，大卫求问耶和华说，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以前打哥利亚都没问过，怎么这次要问了？不一定是他信心不够，不一定是他胆怯了，是因为实地不一样。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？耶和华说，你可以上去，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。大卫来到巴利皮拉辛，在那里击杀非利士人，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，如同水冲去一般，因此那地方称为巴利皮拉辛。非利士人将偶像撇在那里，大卫和跟随他人拿去了。好，这次的战争很多人形容是跟约书亚进攻迦南地一样，神在前面替他开路。我们今天也是一样，神替我们开路。各位，对死亡的征战也是这样，死亡的被攻下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武器在哪里？已经没有了。各位，你若问死，死啊，你的武器在哪里？死会回答你，我的武器是你的罪，死的毒钩就是罪。我们因为有罪，所以死一定能攻克我们，他的武器就在我们自己身上，你说讽刺不讽刺？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躲避死亡，因为我们有罪，这就是他攻击我们的武器。但是死的毒钩是罪，死的武器是罪恶，我们的罪恶成为死亡攻击我们的战无不胜的武器。可是保罗不是问死啊，你的武器是什么？保罗不是问死啊，你的毒钩是什么？保罗是问你的毒钩在哪里？ Not what but where, where is thy sting, 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各位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死亡的武器是律法，是我们的罪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罪不见了， It's nowhere to be found, 我们的罪没有，我们的罪被耶稣的宝血洗净，我们始终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得证。弟兄们胜过他，是因为羔羊的宝血，我们有我们的武器，羔羊的宝血因信称义。 我们穿起全副军装，各样的事情我们都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而得胜。他的死是因为我们的过犯，他的复活叫我们称义，不再被死亡攻击。是我们承认我们会死亡，但是我们可以重新起来。只要你一息尚存，这个征战没有停。二十二节，非利士人又上来，布散在利法因谷。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：“不要一直上去，要转到他们后头，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。你听见桑树哨上有脚步的声音，就要急速前去，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。”大卫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，攻打非利士人，直到从加巴直到基色。跟第二章一开始讲的是一样的，耶和华说什么，大卫就做什么。耶和华提供什么样的战略，大卫就用什么样的战略。我们跟着我们的上帝，跟着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随着他的脚踪行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，因着基督的死，因着基督的宝血，罪恶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，死的毒钩也不在我们身上。是，这是一个凭信心、凭着圣灵、凭着上帝的话才能够经历的事。是，即便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的时候力不能胜，靠着自己永远不能胜。但我们记得，我们走我们主的路，如果要复活，就跟他同死；如果要得荣耀，就跟他同受羞辱。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，他还不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名义上是，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、荣耀为冠冕。愿我们也因受死的苦与基督同死，我们也活出这种尊贵荣耀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歌颂你。你是我们的王，虽然我们并不真的把你当王，常常我们是践踏你、轻视你、忘记你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不忘记大卫，你不撇弃大卫。主，大卫有很多的缺点，很多个性上的错误，而且甚至非常叫人厌恶害怕，但他能信靠你。愿我们也能信靠你，愿我们在等候的时候有盼望，也有力量；愿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有喜乐，也有平安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